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国际很热闹，我们先从美国大选开始，因为美国大选其实确实牵动的全世界。我们常开玩笑说，每四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呢，它其实是选两个总统，一个是美国总统，另外一个是全球地球总统。好，那么最近的美国大选显现双方焦灼，民调看起来差距都很小，互有领先，但是现在拜登领先似乎有一点点增加。那么拜登稳住了阵脚，而且如果从竞选募款的角度来讲，川普好惨，就川普虽然民调声势不低，可是他的募款很糟，反而是拜登的竞选募款是创了新高。
对，因为目前看起来民调两个人是在伯仲之间，那大家还是会看说这个胜选密码里面，除了你的胜选方程式，你的这个选民的组合之外，募款能力赢蛋就是一个关键。那目前看起来拜登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比如说在上个礼拜3月28号民主党阵营这个拜登的竞选团队在纽约曼哈顿办了一场很盛大的一个竞选活动募款参会，那应该是拿到了$2500万，就一个晚上
大概合台币7亿多。
对，应该是创下单场造势政治募款活动里面最大金额。这还是蛮了不起一个象征。当然我觉得民主党是卯尽全力了，因为三个总统齐聚一堂，包括44任这个克林顿
跟奥巴马，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拜登，
这两位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他受欢迎的程度远超过拜登。
对，这个有时候共和民主两党在竞选最后关头的时候，后面还是会站着你的政治的大前辈大佬。那目前看起来，这就是民主党呈现的最佳阵容站台。那当然，当天晚上是精心设计比如说会很多的一些场边活动演艺界出席这个星光熠熠。最重要是活动的细节也很有趣就是说5000张门票是一扫而空，第一点。第二点是这场活动最便宜的门票是$225，那 VIP 的话是数千美金起跳。还有只要你花$100,000就可以跟三位总统合照，$2,000,000可以参加晚宴，$500,000可以参加 VIP 的晚宴，这都是对的，有价码的。
要吃个饭还要$200,000，
这是很也很其实也蛮合理的
。然后 VIP 的话要$500,000，
$50万，
就1500万新台币。
对 啊，还是有办法的。
吃个饭。
对，所以最后才会有这个$2500万一个晚上的进账了。那整体来看，其实拜登因为美国还是在3月20号左右，各阵营已经公布他的一个财务的细节。那以3月17号拜登阵营公布的民主党全国竞选委员会的募款结果还不错，就有些资料我们之前已经知道比如说1月份进账$4200万，2月份$5300万，3月份大家还有印象吗？拜登在这个国情咨文之后他自己的阵营他是宣传说当场24小时之内进账$10,000,000，就是觉得拜登的表现不错这个晚上也是很关键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拜登竞选团队里面的共同账户，就拜登跟民主党的共同账户是$1.55亿，新台币将近快50亿。而且根据他们竞选团队说大部分都是聚沙成塔小额捐款总共有340万笔捐款，来自130万名的捐款者，而且其中的97%、98%是每一笔是低于$200的，是小额，代表说我不是只靠大生意人哦。
但你那个$200那个加起来也没办法让你能够超过1.55亿，那个1.55亿的绝大多数的金额还是来自于大金主。
是，
对，
然后那个竞选团队的联合主席说我们手上这些现金$1.55亿呢，100%会用于竞选，而且会把重点投入影响大选结果的6-7个关键州。钱一定是花在刀口上，这是拜登阵营目前公开所呈现的讯息。那还有包括一些像奥巴马竞选是很卖力的，他也参与了2支竞选广告， 根据民主党说法，他也协助募款了，那1000多万美金。那克林顿也会出手，那这是在拜登阵营。可川普的状况有点不同。那川普的状况是，我刚才忘了讲，三位总统在一起，民主党阵营有点凸显。到目前为止，川普阵营里面也还没有真正凝聚。那海利，他的竞选期间最重要的对手，南卡的前州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他也没有很明白的说，希望
他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开表态支持川普、啊。
对，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川普阵营里面，他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就一直在募款上是落后于拜登的。比如说去年最后一季的募款是1900万。那去年第三季是2500万、都不如拜登团队。那到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川普竞选阵营的账户里面带4000万美金，二月份带进账2000万，到三月份最新的统计带户头里面还有7400多万美金，折合台币大概是23亿到24亿左右。
你去对比拜登，你就知道说他，比如说以一月份的进账4000万美元，其实跟拜登还能够相比拼。但是二月份的时候就只有拜登的一半不到了。
是。
拜登二月份的时候进账5300万美元，但是呢，川普只有2000万美元，
是少。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其实超级星期二从二月开始展开的话，川普势如破竹，但是募款成绩很糟。拜登看起来势弱，但是呢，他的募款金额却是创新高。
对对，
那现在拜登名下的那个募款的总金额，整个政治现金的话，1.55亿，而川普只有他的一半，7400万，连一半都不到，
对，还是少，
差距很大耶。
对，差距很大，当然可能后面很多的因素。那当然也有些媒体说，还是不要小看川普。但是对比于川普在上一次总统大选，2020年2月份，他一个月他有能力募到8600万美金，他那时候还是很强，在4年前的时候。那现在川普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就是他还有上礼拜我们所提到的一些法律的诉讼的一些罚款啦、保证金，都是急需要用大钱。那现在其实川普阵营也是对外所呈现的是，我们很有希望啊，这个礼拜的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募款参会活动主办人也是亿万富翁，富翁说我们已经，他说了就是喊话，我们也募到了，应该可以募到3000多万美金，而且是也是爆棚，也是满满的，我们就是要跟拜登拼了。
这是全世界选举当中啊，大概只有美国呢会是这种现象。就是美国呢对于他们的竞选募款经费在最近这几届是越来越重视。其实在1980年代的时候啊，他们其实是不会强调他们的募款金额，而且他们也说他们的竞选花费会降到最低最低。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在1980年代、1990年代，台湾政界其实有一个讨论说，为什么台湾的选举比美国还贵？可是呢，美国自从有一个很重要的大法官会议的解释，然后呢，告诉大家说，竞选的上限、捐献这个上限这件事情呢，是不合法的，是不合宪的，所以不应该定捐款的上限之后，哇，美国就开始比撒钱了。所以他们就撒广告啦，然后呢，用各式各样的这种方式，然后包括了就是招募人啊，用各种方式，他们的花费就每一届比一届要来得多。后来大家都发现说，募款金额跟当选的几率刚好形成强烈正比。所以这也是你要全世界要去观察一个候选人募款募多少来决定他是否当选，也只有美国是如此了。
真的很特别。对，因为同时有不输人气啊，就是 除了对我募款来说很重要，我竞选花费这么高天文数字也是一个人气的指标。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土耳其大选，3月31号，热腾腾的。那本来呢，埃尔段他希望能够把，因为主要是地方选举，这跟中央无关，但是就跟台湾一样嘛，执政党，中央的执政党当然会希望在地方上面大有斩获。但是这一次埃尔段呢，其实总统大选过去才没有多久的时间，他在地方其实是惨败耶。
对，这是真的很惨。因为如果在，因为去年埃尔段在总统大选里面是赢了，埃尔段所代表的是这个土耳其的执政党正义发展党，那埃尔段的这个政治出道也超过20年。 那在上一次的这个2019年的地方大选里面，其实对埃尔段所执政的这个正义发展党而言呢，他已经丢掉安卡拉、伊斯坦堡，还有包括第三大城，他丢掉在九个土耳其的大城市2019年。但外界最重要看待的两个指标，一个是首都安卡拉，一个是埃尔段的本命区，就是他在1994到98政治出道的时候曾经当过伊斯坦堡，就是土耳其第一大城经济文化中心的这个城市。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可以想象埃尔段多想要拿回伊斯坦堡，因为那个是他的这个起家区，
起家，对，起家。
但没想到2019年输了之后，这一次输更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的选举啊。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先插播一下，也是非常谢谢我们的网友 Danyway 啊，他提供的最新讯息就是呢，那么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啊，那么在4月1号，应该就是几个小时之前啊，那么遭到了空袭炸毁。那现在呢，包括了叙利亚跟伊朗都指明说这个是以色列所为，而且呢，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刺杀伊朗的革命卫队圣城旅的高层指挥官扎赫迪，而扎赫迪呢当场死亡，另外还有6个人丧生啊。所以这件事情，因为他是越境攻击，你想想看，以色列跟叙利亚，尤其大马士革，其实距离以色列还有一段距离。他越境攻击，然后是伊朗的领事馆，然后造成了他们的将领的死亡。这件事情，因为后续会引发在中东冲突会不会再升级哦？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们要再来观察一下，这个消息面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太平静啊。好，不过我们来看土耳其的选举，刚刚提到了，就是去年埃尔段才刚刚赢了总统大选，
对，
但是地方选举当中他真是惨败，尤其最指标的伊斯坦堡，然后还有这个他的这个的安卡拉，首都安卡拉，第一大城伊斯坦堡，以及第三大城伊兹密尔，他全输了。
对，
你就去想象说中央执政党结果在台北高雄台南台北台中高雄全输了，你去想象这样的状况。
对，尤其是呢，伊斯坦堡还是大家外界关注的重点，因为埃尔段真的是很想赢回来，因为这个伊斯坦堡现任的市长是伊马尔莫鲁，他是共和人民党所推荐。他在上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也很悬疑就是很戏剧化，因为他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在2019年3月份地方大选第一轮选举，他的得票率只多他的执政党埃尔段的候选人1.3万票，13000票，但是呢，很多人说这个执政党就是输不起了，所以他在他4月17号就任之后，5月6号，土耳其的最高这个选举委员会做投票，说这个选举里面很多的瑕疵，有外在势力的介入，所以宣布要重选。那6月23号重选之后，这个伊马莫鲁呢，他反而赢了80万票，他本来只赢1.3万。所以可见选民的感觉，就是
觉得你执政党输不起。
那现在这一次他又再赢，而且这次赢的是，他是50%的选票对，这个正义发展党，埃尔段所推的库伦姆只有40%，这是赢的更多。那大家说的是这个伊马莫鲁有可能会挑战下一次的土耳其总统大选。他很年轻，53岁，他在这个这个伊斯坦堡就任市长之前是伊斯坦堡大市区里面一个市的市长，最早是商人出身，那他是有潜力的共和人民党的这个明日之星跟未来挑战总统大位的希望。那其实这次安卡拉也是安卡拉的这个现任的市长了他也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打破这个土耳其执政党长期执政25年，那上一次选举是51%对44.7%，这一次这个亚瓦许的连任是58%对34%，就是赢得更多，
这些都赢得更多，然后执政党输得更多，
输得更惨所以这是很多人说是埃尔段从政20几年来最大的一次挫败，在这次地方大选应该是反映出老百姓对于经济 经济状况的不满了、对，
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埃尔段玩不玩了，就他就玩完了啊，他下一次呢要再想要挑战总统继续连任恐怕就很困难了。不过我觉得都言之过早、你知道在台湾就是如此啊，
求是
就是地方选举的结果他当然对于下一次的中央大选是有影响的，但是他不会等于，
真的是你土耳其有点这个意思、
因为埃尔丹最擅长的是煽动民族情绪，那个在总统大选会有效、可是到了地方选举民生还是最重要，
没错，
但是还是值得注意啦，就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就是伊斯坦堡的市长伊马莫鲁，
对，
还蛮值得观察，因为你会发现他下一次的总统大选他刚好年富力壮，
对，年富力壮
正好大概是不到60岁、
对
对不对，
四年之后，对，57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观察，其实这也在地缘政治上面很受瞩目的，就是呢4月10号韩国的国会选举，韩国是总统制，所以呢国会选举的结果不会影响总统的执政，但是它会影响的是整个国会的生态，然后还会影响到整个的韩国社会，它到底是亲美或者是不亲美，我觉得他只有亲美跟不亲美的选择、那怎么来观察？
四月十号韩国会举行第22届的国会选举，那先简单讲一下，他的席次是300席、包括区域席次是254、254里面大概这是有将近700位候选人，那还有46席是比例代表制、任期是4年，就是从2024会干到2028年，那目前选前的预测好，就是各式各样都有，但一般预测是还是两大政党势力是势均力敌，或是在野党可能还有一些小幅的优势了，因为民调里面大概是33、34都是在误差范围之内。那它有两个政党的这个力量，一个是现在这个尹锡悦政府的这个国民力量，比较是比较保守派的势力，那另外一派是比较是在野党的主要的势力，是共和民主党，
共同民主党，
共同民主党、这两派里面其实应该会在这次中国会大选里面做厮杀，那目前国会席次里面共和民主党162席、国民力量就是执政党这方的势力113席、还有其他大概有6、7个小党带有18到20席左右、那这个还是很关键的，那主要是共和民主党啦，因为共和民主党现共同民主党现在的党魁是李在明、李在明
也就是跟尹锡悦竞选总统的这一位，当时只有显输，
输很少、才最后输25万票败给尹锡悦的这个国民力量、那今年1月初李在明有在釜山被人用这个利刃袭击、当时他颈内静脉受伤、也引起了一些这个外界的很重要的关注，那大概是国民力量跟这个共同民主党两方在做一个对决，这个还蛮重要，因为以意识形态来看的话国民力量还是比较保守阵营，那以目前尹锡悦在和执政党政府的政策也是比较旗帜鲜明，他基本上跟美国很亲近，那跟这个
他应该是历来总统当中最亲美的一位，
就是有点是旗帜鲜明了、你看去年去华府签华盛顿宣言跟拜登的碰面，很多的场合都是精心营造出来的，那对中国大陆比较明显是强硬，那对北韩同样是强硬，但是另外一派目前的这个在野党这个共同民主党就比较是不会这么旗帜鲜明，他可能相对认为说中国大陆还是有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还是值得关注的，
所以他才会有发言说尹锡悦不应该去讨论什么台海议题，不应该介入两岸，
对，
不过李在明他很特别，他大概是历来的韩国候选人当中最反美的一位、这是他最特别的一点，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他不可能当选，因为这么反美在韩国恐怕很多的势力不会让他当选、那么这就是他为什么显输，所以 很小的票数然后最后输掉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
是李在明看起来他的言论没有改变他的相对比较激烈的立场、现在看起来李在明跟尹锡悦他们的言论都是相对激烈的，只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对，没错，所以这也是代表，不过我刚刚提到说通常因为政治是一个光谱嘛，你怎么站能够取得你最大的支持， 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计算，很重要。那我觉得对于东亚大部分国家来说，但很难完全靠反美然后能够在大选里面民主国家能够得到胜利，我觉得几率是真的比较低。
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一个亚洲，
对
亚洲的一个必然。但是这个亚洲的必然什么时候会被打破我们不知道，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被打破的迹象，对不对？好，那我们会怎么去观察就是尹锡悦算赢呢？因为目前的席次来看的话，共同民主党也就是李在明的这个主要在野党是162席，刚刚提到了300席嘛，好，总共
对，
那在野就就是光是共同民主党他就162席了，而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其实只有113席，
对，
好，那其他的小党18席，所以对尹锡悦来讲，我如果超过113席，你也可以宣称胜利，因为我比上一次选的好。
嗯，
可是如果你要顺利执政的话，理论上你希望能够过半，
嗯，
所以你应该要超过150席，而且你现在是有你是有执政权在你的手上。在韩国有执政权那差非常的多、哦、那理论上你有执政权应该就可以稳定的过半，所以究竟国际社会会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尹锡悦在国会选举当中算胜利还是算败？
嗯，我觉得他的席次还是要比上次要拿到更多了，因为我们
应该是起码，
对，起码，而且因为这个国民力量就是韩国保守派，其实在从2017-18年之后他经历很多的政党的重组更名啊、改变，那本来其实是应该讲说士气非常非常低落的，那慢慢慢慢在2021年、哦、尹锡悦在初选中胜出成为国民力量中的候选之后，慢慢再把保守力量带起，所以还是要看，因为他有主要是2020年2月、啊、自由韩国党、新保守党、未来前进 4.0 三个政党合并整合，到2020年9月、啊、4年前9月才改名为国民力量，慢慢才让保守派势力的脚步站稳，才有机会。
因为朴槿惠的事情，
分裂，然后政党要重组。那共同民主党其实是2014-2015啊，由民主党跟新政治联合两者合并啊，当时有包括安哲秀啦、哈金汉及共同领导。从2016年12月哈、啊、文在寅把它更名为共同民主党，一直到现在，所以基本上是两大势力。在做一个对决，对，
但是他也在文在寅在内的时候，可能是势力最高的时候，也就是上一次国会选举的时候，
对，对，所以这个还是值得关注啊。但我们也知道，韩国还是总统制了，
嗯，
那总统一任就是只能做一任，这也是很关键，跟台湾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就地缘政治来讲啊，其实，在亚洲除了日本、韩国，当然除了中国大陆啊，日本、韩国之外，其实有一个大国是印尼，印尼是以东协的这个大的姿态，然后一起合并出现，可是你就单一国家来讲，它的人口数非常的多。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一周国际焦点，我们接着就要来看的是印尼的总统当选人突然的宣布，3月31号到4月2号，也就是到今天访问北京。那之所以说突然，因为事前好像没有任何的讯息，然后意外的地方是他是准总统，
对，
他要到10月才正式上任啊，因为他们有第二轮的设计，但没想到他第一轮就胜出嘛，就超过了50%，达到58%，所以他就当选了总统。过去印尼的准总统是没有人出国的，好，他可能内部有很多交接，很多事情要忙嘛，好，然后第二个是。他一出国第一件事情就访问北京，所以怎么去看普拉博沃这一次访中的行程？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北京很刻意的安排，因为普拉博沃的选举是2月14号，那他是在第一轮就 58.89% 胜出，他代表是大印尼行动党，那这一次去访问北京是在3月2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是官方的证实，而且他特别提到是应习近平之邀，啊，普拉博沃就准总统跟大印尼行动党党主席的身份，在3/31到4月2号访中。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也很特别写到说他会见习近平，一定也会见总理李强啊，
对，也见到了，
也见到了。然后里面提到一些要这个 药房的主要的目的等等啊。但是这是普拉博沃当选总统之后，因为他是二月才当选，首次出访。他当然在2019年担任国防部长时候曾经访中，但是他现在哈是还没有就任总统，他是在10月20号才就任，任期到2029年。但中国大陆是用这个国事访问的这个名义啊，就是最高规格的这个国外政要访问中国的名义来去接待普拉博沃。这后面当然是我觉得还是有重要的政治意涵，因为他是72岁，普拉博沃大印尼行动党党魁。目前来说，我觉得北京想要做的地方，当然就是要希望能够延续，目前这个印尼对中国大陆这种比较接近的政策，因为这政策已经延续有10年。那普拉博沃我们也知道，他的副手其实是这个
佐科威
的儿子，这个吉伯朗，这个北京应该是很希望能够把这个印尼跟中国大陆这么绵密的关系，除了这10年佐科威之外，能够再继续往前迈进。
老师，你怎么去预判啊未来的印尼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其实佐科啊，他两届的总统，你会发现他第一届他是比较中立的，
对，
但是他的第二届，尤其最近这2年，他比较密集的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拉得非常的近，当然这中间隔了一个疫情嘛，所以他们很快速的恢复彼此之间的交流是从2022年开始，就2022年的下半年，然后2022年佐科威访问中国大陆，然后呢习近平到巴厘岛去参加G20会议，然后接着2023年呢佐科威再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
对，
其实参加一带一路那就是很具体的表态了，
我觉得是是，
那这个是佐科威他的选择，但普拉博沃他的态度会如何呢？
第一个是佐科威啊，以佐科威的任期，他很这十年啊，横跨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任期的最后，一直到川普到拜登，这个时间点就是美中的关系从过去的比较合作多一点，美国的交往政策迈向比较多的遏制政策，那代表说其实佐科威应该也是承受很多双方的压力。但最后佐科威这条路应该还蛮确定，从一开始稍微比较中立一些些，到后来比较高调，或是不利于彰显说啊，我认为中国大陆对我们的经济跟贸易非常的重要。那还有指标就是双方的高层互动往来很深啊，
很密切。
2013年10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就去印尼国事访问。那以佐科威来讲，他是2014年9月就职，他2014年11月就借由出席 APEC 峰会的机会访问中国，15年又访中，
那时候他也刚刚就任，
刚就任，15年访中的时候也宣誓，双方宣誓说两国要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最近几年，当然2022年8月访中，还有去年10月一带一路峰会，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我而且在里面很多的对话谈话。
因为中美斗争的话呢，一带一路其实是一个标的，就美国一定是反一带一路，那中国大陆当然全面的推一带一路，所以支持一带一路或者是反对一带一路，其实常是那个背后很重要的中美竞争的象征。
对，那当然还包括所谓的这个亚湾铁路，这也是一个关键。当然我很同意，一带一路就是一个重要的标靶。从一带一路刚开始推的时候，当年奥巴马还有亚投行，我们看到那时候美国态度就是，当时还是奥巴马哦，跟现在比起来已经是相对比较重视合作，但是想方设法让美国盟友伙伴，亚投行不好啊，你自己看看他的这个决策不公开啊，他的这个放贷的标准跟其他国家跟亚银跟世银不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跟理由去要求欧洲亚洲伙伴你不要进去，一带一路很多的重点项目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普拉博沃我觉得我们大概都只能做预测，但是从中国大陆我觉得这是个很明显的拉拢，你还没就任，但我等不到十月，你先过来。这是我要突破美国跟西方国家，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里面对我越缩越紧包围圈。我觉得印尼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因为它以它的经济的量能、人口还在东协里面地位，再加上过去十年所累积的基础，对北京来说，在这个时间点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普拉博沃到底会怎么走？是不是会完全承袭这个佐科威的政策？目前我们只能用推测，就是有可能。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美国拉印尼也拉得很紧，即便是在佐科威时期，去年十一月也有啊，佐科威跟拜登也是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想方设法2+2国防外交对话， 加强跟印尼的军事合作，就是在下一个大的棋。对比于菲律宾，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指标。小马可斯在刚上台时候，我们也不觉得他会如此的亲美。
对，其实他第一站也是去北京。
对对
对，
但是那时候看，可能在中间
2023年的一月第一个访问北京，其实就是他。对，
但后来在整个政治光谱上，假设是1到10，我觉得他现在在一个7到8吧。假设那个10是美国，
亲美的，对，
那一这边是中国大陆，他越靠越紧，尤其在军事上，包括在南海议题上，在军事太多指标性的作为。联合演训是一个，还有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是一个。那目前讲话也越来越强悍，他应该是心里面很笃定了，在政治的宣传上，我要就是要跟美国站在一起。
因为现在看起来呢，他的跟亲美，然后呢敌中的这一条路线，对他来讲获得了最大的政治利益。
是，
这当然跟中非在南海的这些岛屿上面的一些冲突是有很大的关系，他可以诉求民族情绪。
对，
而对于他来说，他必须要修宪，他如果不修宪，他就无法竞选连任。因为对于老马可斯之后的菲律宾，是每一任总统只能当一任。那现在他正在推动修宪，他希望能够竞选连任。而现在要竞选连任，他的声望必须要高。那他的声望要怎么高呢？现在看起来他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宝，就是跟中国大陆敌对。这个是他走跟杜特地完全不一样的路线，所以他跟他自己姐姐也闹翻了，他跟杜特地也是全面性的翻脸。
是是，
那可是普拉博沃的选择会是如何？因为中国大陆跟印尼其实在南海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争端，一点点都没有，虽然都是伸索国。
对，
但是印尼他的那个他宣称的海域，中国大陆是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争端。可是会不会操作反中情绪？因为内部其实长期有排华的情绪。
对，
所以他在基础建设跟经济发展上面，他需要中国大陆，尤其他的迁都的基础建设其实需要量非常的大。雅万高铁其实印尼人是非常欢迎的，然后延长到泗水对于印尼来讲也很重要。但问题是说，如果普拉博沃发现他做不到经济像佐科那么成长，会不会倒过头来去诉求民族情绪，我们就不知道了。
是，还是有些变数在。的确是因为印尼跟中国大陆是50年建交了，67年因为排华事件断交，到90年才恢复官邦关系。但我们不要忘记，
整个东南亚其实都是90年代才跟中国大陆建交的。
中国大陆在连续十几年是印尼还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底气。所以真的要看普拉博沃的一个政治的判断。那中国大陆目前但是想方设法，印尼至少要巩固目前的状况。对，
好，那么以哈进入了新一回合的谈判，可是现在出现的这个新变数，老师，你如果现在短期上面来看的话，如何去判断？就是因为以色列现在伊朗跟叙利亚都认定是以色列，我们也认为应该是以色列，就以色列攻击了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而且目前死亡人数其实还在增加，已经有11个人死亡，圣城旅的干部就有3位罹难，可能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增加一些新的变数哈，因为其实现在最要解决的还是一个以哈的一个谈判了，因为你看那个谈谈停停，谈谈停停，每个礼拜都有新的进展，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新的变数，我觉得都不有利于目前的谈判的结果。也可能会让美国承受更多的一些压力。就以色列因为基于他自己国防安全的判断，国家安全判断，他认为他该动手就动手，但动手可能有的是美国知情，有的可能美国未必知情，甚至美国很未必是帮你在后面背书。
所以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是蛮值得观察的。我们非常谢谢李大总。